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前面几堂课花了蛮多的时间一起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神设立家庭的目的，也来认识学习怎么样神把我们带进婚姻的里面，以及我们在婚姻中所应该学习一些最基本的功课。当然在夫妻相处之间还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功课。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一句话在全本圣经中总共出现了四次，一句话在圣经里面出现四次是很少有的，就说明这句话是多么的重要。那当然我们不可能花很多的时间仔细的来了解什么叫做离开父母。神可没有说结了婚就不要老爸老妈了。离开父母有圣经的背景和它的意义。什么叫与妻子联合？这里面也有很多的讲究。那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那更是神心目中的一个极伟大的奥秘。关于这一方面的教导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有一些书写得蛮不错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一方面多有学习去买一些好的书在这一方面有教导的，那么能够借着这样子的学习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大的祝福。有一本书是美国的弟兄姊妹写的，翻译成中文叫做更深的合一。书房现在不一定买得到，但是在网络上用中文去寻索的时候是可以找到这本书，而且可以免费的下载。那这本书非常宝贵的地方就是它每一章的圣经里面都引用了大量的经文借着那些圣经的经文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怎么样进入合一，并且他在每一章的后面都有很多的功课，很多的习题可以做。我鼓励弟兄姊妹去下载这本书，然后好好的把中间的功课做一遍。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中学习夫妻相处的里面，进入到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一方面会有很大的祝福。那我以前跟弟兄姊妹提过《牵手一世情》这本书也会对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再往前面看一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不只是夫妻要能够彼此相爱好好的爱主，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一方面我们今天要来有一点学习。我们首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这样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是在圣经里面关于做父母跟儿女中间关系里面一节很重要的圣经。当然在圣经里面关于父母跟儿女的经文还有许许多多，特别在箴言书里面那真是多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住一件事，我们人生活在地上，我们生命的任何一方面的点点滴滴，圣经里面都有非常详细的指导。而且弟兄姊妹要知道一件事， 一个人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去生活去做的时候，神就会大大的祝福你。这一些的原则不只是基督徒可以应用，在我服侍婚姻和家庭这20多年来，我有遇见一些不信耶稣的朋友，有些是慈济的朋友，有些是其他佛教里面的甚至于还有回教的朋友。他们会来找我们是因为婚姻实在走投无路了，他们不肯信耶稣，但是他们希望他们的婚姻可以改善。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只要他们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上帝没有说你不信耶稣，你就是按照我的原则做，我也不祝福你。没有，神真的是一个很大量的神，神是一个很慈爱的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他也让日头照歹人。一个不信主的人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夫妻怎么相处，父母跟儿女怎么相处，神就在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这件事情上祝福他，好像神祝福一个基督徒一样。但是反过来，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你有耶稣的生命，你有天堂的盼望，你有神的很多的恩典和祝福。但是如果你不按照圣经里面告诉你夫妻相处的原则，你不按照圣经里面告诉你父母跟儿女相处的原则，夫妻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照样很困难，照样有许多的麻烦和痛苦。让我告诉你，神所设立的律不会因为你是基督徒神就随便改变它。假如我今天跑到一个很高很高的大楼上面，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相信神，我有信心，我就从大楼里面跳出去，我说圣经里面讲说天使要在下面用手托住我的脚，你猜会怎么样？我会摔死。因为地心吸引力，这是神所设立的律，我如果不遵守这个律，我就要尝到这个律的后果。今天一个不相信耶稣的人从大楼上跳下去摔死，一个信耶稣的人从大楼上跳下去一样摔死，没有什么两样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以为你可以不按照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来遵行。你如果不遵行圣经里面的这些原则，你照样受苦。在圣经里面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的时候，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你们做父亲的。其实我们如果把圣经里面所有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的经文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圣经有一个思想是跟我们今天很多人的思想都不一样的。我刚刚结婚，因为不爱主也不好好读圣经，所以那个时候神给了我们孩子以后呢，每一次小孩有什么事需要管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你去管啊，我觉得管孩子是太太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可是当有一天神在他的恩典中开了我的眼睛以后，我突然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因为圣经里面关于教养孩子、管教孩子、训练孩子一切这一方面的责任，神不是交给母亲，神是交给父亲。所以做父亲的你一定要记住， 你不要以为你忙了赚钱就是天大的理由，你不要以为你为着你的事业你就可以不管你的孩子，将来神要找你算账的，因为神是把儿女交给做父亲的来负责任。那当然做妈妈的你不要在那里偷笑好像你没有事，也不是的，圣经里面也有很多的经文是把责任托给父母同时来承担的，同时来承担的。而且做妻子的请你不要忘记，神把你许配给这个男人是要你帮助他的吗？所以在管教孩子的事上他也需要你的帮助，夫妻要同心来教养养育你们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在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做父母的对着儿女有几方面不同的责任。在我讲这个责任之前，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很重要的事我要补充一下的，那就是神把管教儿女的责任交给做父亲的，那么单亲家庭怎么办呢？有些父亲过世了怎么办？有些没良心的男人走了怎么办？有一些男人他犯了奸淫的罪，做妻子的最后无可奈何的跟他离婚了怎么办？在教会的里面有一些弟兄们，你们要为着主的缘故跟你的妻子同心合意的来帮助教会里面的单亲家庭，帮助他们来教养来抚育他们的孩子。因为一个妈妈自己养孩子非常的辛苦，很难管教。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如果一个做爸爸的为了多赚一点钱丢下妻子和儿女在台湾自己跑到大陆去，这是不尽责任的父亲。如果一个爸爸把妻子跟孩子丢到美国去自己在台湾赚钱，以为这是给孩子更好的生活，这是不尽责任的父亲。一个缺席的爸爸是不可能在神的面前尽到一个父亲所当尽的责任。只有那些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教会应该尽我们可能的帮助那些没有爸爸的孩子们，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有一个好的父亲的一个 role model 一个模式，好让他们能够从这一些爱主的弟兄身上看见天父的爱，好让这些孩子能够起来认识神，更多的爱主。神托给父母对着我们儿女的责任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养育，第二方面是教导，第三方面是教训或者是管教，第四方面是训练。这四方面每一个方面都非常重要，每一个方面都有他的责任和他应该注意的地方。关于养育这件事，千万不要以为孩子生出来送给保姆送给爸爸妈妈送给爷爷奶奶，把孩子送到一个地方或一个全托的地方，他们有吃有穿有人照顾他就好了。还有人居然跟我说他们是专业的，他们会照顾孩子，我根本不懂怎么照顾孩子，我去赚钱就可以了。 弟兄姐妹，养育儿女是神托给父母的，不是托给祖父母，不是托给育幼员，不是托给任何其他的人。养育他不只是喂他吃，不只是照顾他的身体，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要爱他。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觉得很奇怪，天下哪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呢？每一个父母都觉得自己很爱他的孩子，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却很少有父母知道怎么爱他的孩子才是合乎圣经的。很多父母爱儿女的方法是错误的，你爱他结果是害他。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很多父母以为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买什么是爱他，这个绝对不是爱他，这是害他，让他一辈子没有出息，让他一辈子不快乐。一个没有学会期盼的人，他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快乐。所以今天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按照圣经来养育子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做父母的不只是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不只是要会爱我们的孩子。什么叫会爱？就是让孩子懂得体会感受到我们的爱。有很多父母都以为打是爱，骂是亲，黄金棒子出状元。其实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儿女不感受到你爱他，你一定会失去你的孩子。所以做父母的，我们要到圣经中来学习怎么爱我们的孩子，怎么样让他能够领会到我们的爱。有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做父母》，这本书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个做父母的怎么样能够按照圣经做到我们该做的一些事情。今天大部分的父母都不太关心我应该做什么，大部分的父母都只关心我怎么管这个小孩，叫这个小孩会听话。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就算你的小孩听话，如果你没有把做父母的责任尽到，将来到审判的时候，你怎么面对主啊？另外有一本书，是按照圣经教养子女。那这本书所着重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圣经里面，做父母的不只是要学会做父母，做父母的要知道怎么教我们的孩子。 How to teach, what to teach, 我们怎么教，我们教什么。今天很多父母都以为你的孩子不要教就什么都知道的，不错，你的孩子很多东西你没有教他他也学会了，那是谁教他的呢？他的朋友、电视、游戏、报章、杂志、社会的风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你的孩子跟谁学呢？你要你的孩子学什么呢？做父母的在教导孩子这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尽上我们的责任。你要知道你应该教他什么。所以按照圣经教养子女这本书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它里面就告诉我们你要教哪一方面的东西，你要怎么教，你教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第三方面，一个做父母的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管教我们的 儿女。那这个在书房里面的书就多得不得了了，许许多多的书都讲到怎么样管教儿女。弟兄姊妹，管教儿女是父母的责任，所以做父母的你要学会怎么管教。那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你一件事，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要提醒你的，就是管教你的孩子，打他，用棍子打他，应该是最后的手段，不要随便就打你的孩子。因为儿女是耶和华的赏赐，神赏给你儿女，你不好随便打。但是圣经里面确实有许许多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做父母的有责任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我们有必要的时候也要用杖来责打我们的孩子，好除去他身上的鱼丸。打孩子这件事很有讲究，很多的学问在里面。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个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当你发脾气的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可以打你的孩子。很多弟兄姊妹听我讲这个话都不能接受，他们说就是生气才会打他嘛。那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就是你生气的时候你是绝对不可以打他，因为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打他的权利。你在生气的时候打孩子，你不是管教他，你是在发泄你的怒气，你是在虐待孩童，神要找你算账的。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坐在这小子身上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你发脾气随便打你的孩子，你就好像在打主耶稣一样，你是犯大罪，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弟兄姊妹就问我，发脾气的时候不能打，那怎么什么时候才可以打呢？让我告诉你，当你要管教你的孩子，当你要打他的时候，必须是你心平气和的时候，必须是你很清楚的已经让你的孩子知道，在哪一些的情况下，当他犯了哪一些的错误的时候，你为着要纠正他，帮助他，让他得到最大的好处，你是忍着你心里的疼痛，你来处罚他的，你来打他的，你不是在发泄你的怒气。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当你这样的管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对着你不会背叛，你的孩子对着你没有苦读，你打过他了，他还会抱着你告诉你说我很爱你，你也会要告诉他你很爱他。如果弟兄姊妹你是在发脾气在怒气中打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会从心里面恨恶你，你的孩子会非常的讨厌你，将来有一天他能够躲你越远他就躲得你越远，等到你想亲近他的时候他不要亲近你，这将是你一生中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知道，我们有责任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关于管教孩子的书很多很多，我鼓励弟兄姊妹去好好的看，从那些书里面学习怎么管教孩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管教孩子有很多的方法，不要动不动就拿起棍子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都能够把孩子管得很好的，都能够达到管教的目的。 一个人你不肯去看书，你不肯去上课，你不肯好好的学，等你的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你就束手无策，你就不知道怎么办，你就只会拿起棍子来，你就只会说我数一二三。弟兄姊妹，这样的父母是一个无知的父母，是一个不尽责任的父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为着爱我们儿女的缘故，我们肯好好的学习怎么来做父母，我们也好好的学习怎么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儿女托给我们，求你把忠心赏给我们，让我们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能够做一个合你心意的父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再一起来思想学习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前面讲过关于夫妻中间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也稍微提到了一下在圣经里面神对着做父母的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今天再往前面看一点点，那就是神对着父母的要求不只是要养育我们的孩子，这个养育包括了他身体上的需要以及他在灵和魂里面的需要。所以我们一定要爱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能够经历感受到我们的爱，并且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要让我们的儿女他的灵，就是他的宗教生活，就是他与耶稣的关系啊，也能够得到很重要的预备。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如果你只关心你孩子的身体，如果你只关心你孩子的学业，如果你只关心你孩子各样的技能，你却不关心你孩子属灵的光景，将来让你伤心的很可能就是你的孩子。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这个老宣教士是一个美国人，那么他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做了很多年的宣教士，他自己呢是一个医生他医生在美国本来可以赚很多钱，但是他为着神的缘故呢他来做宣教士，他借着他做医生的这个本领他到中国人的中间来传耶稣，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人。那么他年老的时候退休回到美国，有机会我们就请他到我们家里来，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我请了一些弟兄姊妹在家里聚会。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有一些人上去跟这个老弟兄交通，那有一个姐妹其实她也不是有什么恶意或者是故意炫耀，她就是跟这个老弟兄讲说，哎呀你真是了不起啊，你是一个医生哈，你居然肯到中国大陆啊，香港台湾啊去传福音啊等等。然后她下面就加了一句话，这个姐妹就说，我的儿子也是哈佛医学院毕业的。那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个老宣教士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很严肃地看着这个姐妹，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她说，你知不知道哈佛医学院毕业的一大堆都会下地狱。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但是我知道一件事，这句话在我的心里面那天造成了非常大的震撼。因为今天太多做父母的所关心的就是孩子将来能够进什么样的学校， 将来能够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将来能够赚多少钱，却没有想到你的孩子将来在永世里面，他会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还是一个神所恨恶的人呢？他属灵的生命到底怎么样呢？今天做父母的，如果不从小为着儿女属灵的生命祷告，如果从小没有把儿女带到耶稣的面前，如果从小没有让他们能够亲身第一手的经历神，就算你的孩子是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将来进了大学，他的信仰也一样的被这个邪恶的世界所污染，他的信仰也一样的经不起一点的考验，工作一忙了，家庭一有问题了，他就远离教会，也远离神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我们有责任要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要照顾他身体的需要，我们也要照顾他魂里面的需要，他各样的学习，各样的技能。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照顾他灵里面的需要。在这一方面，弟兄姊妹，做父母为你的儿女的祷告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很可惜，大部分的弟兄姊妹为儿女的祷告都是为着他身体上的需要，为着他魂里面的需要祷告，很少父母为了儿女爱主来祷告，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一方面多有一点注意。做父母的不只是要养育我们的孩子，做父母的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把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把正确的道德观，我们要把正确的人生观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教他怎么整房间，我们要教他怎么样训练，让他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让他作为一个勤劳的人，让他作为一个努力的人。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所想要有的工作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最好不要上班有钱赚他才喜欢。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工作，他完全不明白神为什么要给人工作，他完全没有那个吃苦，完全没有那个节俭的性格。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做父母的没有注意到这些地方，我们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也需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我们要记住，管教孩子除了打他以外，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在基督教的书房里面有许许多多很好的书，我们可以学着怎么样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管教我们的孩子。我特别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要注意一件事情，那就是打孩子是必须的，但是打孩子是不可以常常有的，是要很难得的打一下的。在你儿女一生中间，应该只有少数几次你需要用棍子来处罚他，来帮助他的。那做父母的在打孩子的事情上哈，还有一点蛮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家里有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如果做父母的有足够的智慧，能够在老二出生之前修理老大一顿，会减少老大跟老二中间很多的仇恨。千万不要让老大觉得自从有了弟弟妹妹以后我才开始挨揍，那么他们中间日子就难过了。 做父母的在这一方面管教儿女的方面怎么修理他们的方面怎么用不同的方法啊，罚站啦啊，或者是一些自然的后果的管教的方法里面要记住用棍子责打儿女应该是最后一招绝对不要随随便便的打孩子今天有很多做父母的自己不好好的学功课他认为他的父母怎么管他他就怎么管孩子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今天养育孩子也好做父母也好教养子女也好都必须是按照圣经而行不按照圣经那个后果就是会自讨苦吃那在圣经里面讲到父母对儿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那是关于训练儿女这一方面中国人对着训练小孩子这一方面非常非常的失败我很少去一个华人教会无论在美国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欧洲都一样就是我很少看到有华人教会的小孩子是训练得非常的有规有矩的所以你看在华人教会的聚会啊，聚会的时候小孩子不可能跟大人坐在一起听到的小孩子不可能有模有样的乖乖不吵不闹的小孩子在一起就是疯啊闹啊吵啊就要找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去管他们但是神让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他们让我大开眼界我才明白说哎呦原来小孩子是可以训练的原来小孩子不是像我想象的就是应该要吵要闹就是没有办法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有一个美国弟兄跟他的妻子他们带着他们3岁半的小女儿到我们家来晚上参加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个英文的查经班当他说他要把他的女儿带来的时候我就很担忧因为我们家常常有聚会那如果有聚会有弟兄姊妹把他们的儿女带来呢我们就很头痛我们一定要安排有人去照顾这些小朋友就是有人照顾了这些小朋友啊那个后果常常都是很不理想有一次在我们家聚完会以后我到那个小朋友在的那个房间去看我们家种的那些花每一片的叶子都不见了甚至于还有一次聚完会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抽水马桶里面有小朋友把卫生纸给它做成一个很好的球塞在里面哇我们弄了好久才把它搞通了所以当我听说这一位美国弟兄带着他的3岁半的女儿要来我们家查经我很头痛因为我们查经都没有小孩的他现在要带一个小孩来我又不好意思跟他讲你不要带小孩来我就在想我要请一个人帮忙专门去看住他的小孩到那天晚上聚会的时候他打他的女儿带到我们家他就拿了一个小毯子放在我们客厅的角落上然后就跟他的女儿讲这是你的书这是你的蜡笔这是你的本子你可以在这个小毯子上面玩你不可以离开这个毯子你不可以出声音你不可以讲话从7:30到8:30整整一个钟头这个小孩子没有要上厕所这个小孩子没有吵着要喝水 他一个声音都没有，就乖乖的一个人在那里玩，玩得好开心，还小声的在唱诗歌。到了八点半，这个弟兄的太太问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房间借给他的女儿睡觉？我说当然可以，因为我们家刚好有一个空房间。这个妈妈就去跟她的女儿讲，我们现在把东西通通都收好，现在要睡觉了。这个女儿就亲了一下她的妈妈，然后跑过来亲了一下她的爸爸，说了晚安，自己一个人就上床去睡觉了。我觉得我都要昏倒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小孩，每一个我看过的小孩叫他睡觉像要他的命一样。我想到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次到了晚上他还是不睡觉，我就抱着他拍着他，一直要叫他睡，他已经累得不得了，困得不得了，他还是不肯睡。然后他嘴巴上一直在跟我讲一句话，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吗？我就不要给你们睡觉，我就不要给你们睡觉。我觉得叫小孩子睡觉是好难的事，好痛苦的事，怎么人家的小孩子这么好，乖乖的睡觉就去睡觉了，什么话都没有。我在想可能是他们家的小孩有问题了，又没有看过一个中国小孩是这样子的。后来这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任何一个小孩子交在他的手中两个月一定都是这么乖，难以相信。我认识这个弟兄后来很多年，他们生了老二，他们生了老三，我发现一件好奇怪的事，他们家每一个孩子都是这样。我就问他说是不是你遗传基因好，他说不是，他说我懂得怎么训练小孩子。我有一次到 San Diego 去讲道，碰到另外一家人，这是中国弟兄姊妹，是我遇见最奇特的一家人。在我讲道的时候，我发觉有七个小女孩坐在第一排，我是用中文讲道，这是在美国，哎，美国长大的小孩子坐在第一排听我用中文讲道。然后我看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纸和笔在那边弄啊弄啊，我还以为他们又像我们教会的年轻人一样，你要叫他听到他就坐在那边画洋娃娃。我讲完道了以后，那个老大跑来找我，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就问我说，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您刚才讲道的时候你用了一个希腊文的字，我现在写下来不知道对不对，可不可以请你看一看？昏倒。聚完会要吃饭，我发觉这七个小女孩，大的带着小的先去洗手上厕所，然后排队拿食物，然后大的就照顾小的，一起乖乖的在这里吃饭，她的父母根本都没有插手，他的父母很高兴的在跟别人聊天。我就问他的父母，怎么有这种小孩，从来没有看过别人小孩这个样子。我没有想到这对父母跟我回答的话跟那个美国弟兄跟我回答的话一模一样。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些小孩不是天生这么乖的，是因为我懂得怎么训练他。哇，弟兄姊妹，那个让我大开眼界，后来我才开始研究怎么训练小孩子。有一个网站，如果您看得懂英文，哦，对于训练小孩子啊，那里面有非常非常好的教导。那个网站叫做 nogreaterjoy.org N-O-G-R-E-A-T-E-R joy.org。 哦，这个弟兄好棒啊，他做的这个网站里面把训练小孩子的各方面所应该注意的所应该使用的步骤都很仔细的摆在那里面。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的功课。 那有一本书据说明年就会出版，叫做按照圣经训练孩童。请注意弟兄姊妹，这个训练孩童不只是训练你自己的孩子，这个训练孩童也可以用来训练儿童主日学的学生。很多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都认为，哎呀，小孩子就是会吵，会不乖，会闹。不是的，是因为你不懂得怎么训练他。我越来越发现一件事情啊，有训练跟没有训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有一次到一个弟兄家里，他们家里养了一条狗。我是从小很爱狗的人，说一进到他家，我就跟他那个狗啊，这边玩了、啊、玩了、啊、玩的、啊、好开心。后来这个主人说：“哎，我们去吃东西。”所以我就去洗了手，我们就坐到餐厅里面去吃东西。那我就叫那个狗过来。哎，新奇，那狗不理我。我就问他的主人：“哎，他怎么了？”哦，他说：“我们家的狗已经被训练过，他知道家里什么地方他可以在，什么地方他不能去。”弟兄姊妹，一条狗都能够把它训练到叫它在哪里它就在哪里，叫诉它哪里不能去它就哪里不能去，叫它什么不能做它就什么不能做。你有没有想过，是聪明的狗容易训练呢，还是笨的狗容易训练呢？每一个去训练过狗的人都知道，越聪明的狗越好训练，越笨的狗要训练要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您的孩子绝对比狗聪明。如果狗可以训练到叫他坐就坐，叫他站就站，叫他去就去，叫他来就来，为什么您认为您的孩子不能够训练成这个样子呢？还是因为您根本就没有学过怎么训练你的孩子呢？让我告诉你，你不训练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会训练你。有一次我到北京，在一个弟兄姊妹的家里，我发现他们家有一个小孩，这一个小孩就在那里训练他们家里的六个大人，父亲母亲、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怎么训练这六个大人呢？他就告诉这六个大人一个小孩子要怎么吃饭，他就训练他们说，要吃饭的时候就是我在客厅里面跑来跑去，然后你们拿着碗拿着条羹跟在我的屁股后面，然后你们就跟我说，哦，大飞机来了，大飞机来了，把嘴巴张开。吃饭就要这样子吃的，如果这样子还不行呢，这个小孩子就训练他们说，吃饭还要说大老虎来了，大老虎来喽，吃一口吧。弟兄姊妹，你不教他吃饭是什么样子，他就训练你吃饭是什么样子。你不教他睡觉是什么样子，他就教你睡觉是什么样子。今天很多做父母的没有训练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教导自己的孩子，却期待他的孩子天生就会很乖的。弟兄姊妹，这种的期待是不公平的。假如您今天家里养一条狗，你既没有教它，又没有训练它，然后你还期望说它会学会很多很多的花样，会听你的话做很多很多的事，不可能的。今天做父母的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样来训练你的孩子。我以前觉得训练孩子很难，那是因为我没有学过。等我开始去看书， 等我开始去学，当我开始运用在一些小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我发现训练小孩子真的不难。要改变一个小孩子外在的行为是非常容易的事。弟兄姊妹，要改变一个小孩子内心的世界就难得多，那个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今天做父母的，我们真的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可以减少家里面很多不必要的冲突，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多不必要的难处。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姊妹家里去探访，我主要是去看他们家那个15岁的女儿，想跟她聊聊天，因为她的父母已经跟我讲这个孩子好多问题。我跟这个孩子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这个孩子训练他的父母训练得非常好。什么意思呢？他的父母叫他第一声，他是完全不理会。他训练他的父母习惯了，叫孩子第一声，孩子是不会理你的。然后他的父母再叫第二声，这时候声音大很多了，然后这个小孩子就会说，哦，听到了。他就训练他的父母知道，第二声你可以得到的就是哦，听到了。然后第三次等他父母已经气得不得了的时候，他才会说好了好了，马上就来。等到第四次父母已经发疯了，抓狂了，拿棍子来了，这小孩子就跟我说，哎，刘叔叔，现在一定要去了，现在再不去就咱们要打我了。一个懂得训练孩子的父母应该是叫孩子一声就够了，如果需要三声四声，就表示不是你训练孩子，是孩子训练你。如果你不懂得怎么训练你的孩子，你就是拿棍子把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打到死，你的家里面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所以我真的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要注意训练孩子这件事情。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跟随你的路上，你是满了恩典的主，在我们与孩子相处的中间，你为我们预备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很多很多的资源，让我们可以学习，好让我们可以做一个按照圣经做父母的好父母，我们也可以按照圣经来教养我们的孩子，我们也可以按照圣经来训练我们的孩子。为着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